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想，从十九节到27节所谈到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基督徒对人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甚至你在生活习惯上各方面，从保罗的见证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他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他自己的自由他都可以放弃。所以第九章从19节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是自由的，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他说我却用我的自由选择一个不自由的生活。这样的人，也许在普通我们也说这种人是傻瓜，这种人是好像为什么是一个笨的人。可是往往你会发现，在这世界上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傻瓜让整个的教会也好，或整个的社会有进步，或者说整个社会也能够发生一些改变，往往是有一些人他们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选择。真正的自由是能够不是从心所欲的，而是能够为所当为的自由。做一件事情是对别人有益的，对社会有益的，对你自己而言是一个损失的，可是你却能够很自由的做出来。真正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不算叫做真自由，因为我们是被我们的欲望所辖制。那么圣经上常常提到做仆人，那么所有的传道的人也都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仆人的意思，仆人本身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主人要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所以仆人跟这个做自主的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仆人是没有自己的主权的。当在罗马时代保罗在提到仆人奴仆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想对当时的人这个字眼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心中。因为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全国大概只有2%到3%的人是叫做自由民，自由民就是罗马的公民，他们是有自由权的，他们有投票权啊。像保罗自己他就有罗马的公民权，因此当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要求上告到该撒皇帝那里。因为罗马的公民有一个特权，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以后，你可以跳过所有的法官，直接到该撒皇帝面前上诉啊，所以地方法院通通跳过去。所以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然后他们要告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罗马的公民，我要求上告该撒。于是西律王对他没办法，当时在巴勒斯坦的罗马的巡抚没办法，只能用船送他到罗马，然后他直接在皇帝面前上告该撒。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权利上告皇帝，那皇帝每天处理这些事情处理不完了。因此作为罗马的公民，作为一个自由民，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相对的，全罗马帝国80-90%的人都是属于奴隶，他们的奴隶包括打仗打胜了以后，所有被俘虏来的人，不管他有知识没知识，有学问没学问，他的身份是贵族或者什么，一旦被俘虏了都成为奴仆。而这些奴仆往往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当时在有钱人的贵族家庭里面的家庭老师，这些人身份上都叫做奴隶，都叫奴隶。你就算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如果他被抓的话，他叫奴隶，你不管你学问多高都叫做奴隶。那么你只是一个家庭教师，你是一个保姆，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学问的人，但是你是一个奴隶。在罗马帝国里面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叫做 Joseph 约瑟夫，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反抗罗马帝国的战争失败了，他是游击队的领袖，然后他被抓了，后来皇帝喜欢他，他就成为皇帝私人的秘书，然后帮他写历史书。即使是如此， Joseph 是皇帝最亲近的人，最好的朋友，可是他是个奴隶，他还是个奴隶，他不是自由民。 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能够得到罗马的公民权，成为一个自由民，不但是极大的荣耀，而且那是一个极大的特权。你可以想象，你知道碰到任何事情，你说我上告该杀，所有的地方官吏、巡抚、省长都不能奈你何，这一切的法律通通跳过去，我直接在皇帝面前为我自己辩护。所以在当时的人能够争取到自由民的身份的时候，你说他还会回去做奴隶吗？不会的。但是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自由的吗？但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不是做一个人的仆人，是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婆婆妈妈很多。什么叫婆婆妈妈很多？就可以管你的人很多，你是很多人的奴隶，你做一个人的奴隶就已经受不了了，你做很多人的奴隶的话呢，那更受不了。我以前就做过很多人的奴隶。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在台湾一个单位，国家级的研究院工作，在工业技术研究院，我们就形容在那种单位做事呢，就是婆婆妈妈很多，就管理的单位很多哈，因为我们给钱的是经济部，所以经济部当然管我们，她是我们的婆婆。那有一些不管我们，她也不给钱的，可是她仍然可以一句话让你的预算减一半。那行政院有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这些都是教授们，教授们他也是来审查审查，因为他是代表政府最高当局行政院的，所以他听一听教授们不满意，好了，你明年的预算恐怕要缩水了。哎，又是一个惹不得的婆婆妈妈。那政府还有一个工业局，工业局也不给我们钱的，不过工业局代表工业界，工业界如果说你这个研究计划对工业界没有帮助，你的预算也要缩水。所以好了，工业局也得伺候，国科会的这些教授大爷们也得伺候，经济部更是惹不得。那当然我们做这种不大不小的主管的，上面还有工研院的院长也要管我们，然后院里面还有董事会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婆婆妈妈很多，然后大家都是很多的繁衍。如果你为了教授，我们写一篇报告，教授喜欢做什么，我们就告诉他说这个研究多么好，可以发表多少篇 paper，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工业局一听他不高兴，怎么花这么多钱做工业研究，只是去国外发表一篇 paper 干嘛用的，对工业界没有帮助。好，我们做一个很实用的对工业界有帮助的，教授没有觉得干嘛，这么多的博士这么多硕士做一些给工业界用的，又没有学术价值啊、哦！你要有学术价值呢，还是要有工业应用呢？所以我告诉我的手下，你们要做的东西也得有学术价值，可以发表 paper， 又能够申请专利，专利还能卖钱。就好像做牧师一样，做牧师要给人家证婚，证婚还要包含生孩子，还生儿子呢，还有三年之内就要生，能做吗？还好牧师没那么辛苦。但是我们在工业院做事就是这样，是众人的仆人啊，因为我们拿国家的经费。那以美国的话就是说，哎，我们都是赋税的哦，我们赋税的人每个都可以管拿国家的钱做事的人啊、哦，所以变成众人的仆人。但是众人的仆人虽然是这么说，你真的不会管上你的。可当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那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有一个目的，为要多得人，他就要这个得字。当然这个得字哈，其实在整段里面提到很多次，他提到为要多得人，然后像犹太人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然后22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他是唯一的一次把得换成救，不是得一些人，是救一些人。那其实什么意思？我要得一些人的意思不是得到别人的拥护，我不是要得了别人的奖赏，我不是讨人家的欢心。政治家选举的时候他也是做很多事情，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你的选票，得到你的选票。那么为了得到你的选票，他可以说尽好话，然后要空头支票开一大堆，就说只要你选我的话，明年免税。哇，明年免税，好啊，投他。到了上任以后，哎呀，钱不够用，所以今年要加税，不是免税，不是减税，加税。 啊，那你说好，你破坏你的诺言，这样子不选你了，哎，我没有下次了。或者呢，下一次他又说，如果你选我的话呢，我又来个免税啊。所以政治家常常是违反他的承诺，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做的事情有一个动机，要得到你的欢心，得到你的拥护，得到你的选票，他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来得到你。保罗也说，我向什么人做什么人，我要得到那些人。他所谓的得的意思是在属灵的救恩上能够救他们，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他不是为了要讨好人，不是为了别的，为了这要得了一些人，所以他说，我方甘心情愿放下我的自由，我自动的选择做众人的仆人。所以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哲学上就是比较吊诡性的，自由的人却选择做一个不自由的人。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的榜样，他在天上满有一切的荣华富贵，满有一切的尊荣，满有一切的荣耀，他降卑为人，这叫做道成肉身。他是自由的，却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在一个穷困的家庭出生，一个贫寒的背景，然后他甘心情愿为人受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自由选择不自由，这是为了爱的缘故。保罗他说，我是自由的，但我选择做众人的仆人，也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马丁路德，我这边用英文写，我把中文翻译一下，就是说马丁路德这样说，一个基督徒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他不在任何人之下，有任何人管不了他，但是基督徒也是一个最有责任感的一个仆人，所以呢他顺服在众人之下。我们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在任何人之下，我们可以不必受任何人的约束，即使在皇帝的面前，我们仍然可以说我就是这样，因为我不在你之下。这句话当马丁路德在1517年产生所谓欧洲的宗教改革，但是一个很大的变动的时候，那么后来因为他提出了这个像对当时的教廷的一个抗议或者说一个挑战，因此教皇把他召到他的面前，要他自己亲自答辩。这个情形跟今天是不一样，今天教皇教你的话呢，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去，去了也没怎么样。在当时教皇召见要你亲自为你答辩的话呢，这可以是要命的，可以是要命的事情。因为就在马丁路德之前几十年，有另外一个人是捷克人，那个人叫做约翰胡斯 Hus， 是一个我们叫做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捷克人，也是因为他翻译了捷克文的圣经，然后抵触了当时的教廷，教皇召见，当时教皇召见的时候曾经给约翰胡斯一个特别的一个保护状，保护状就是说我会来召见，我会来跟你谈一些事情，但是我不会杀你，但是召见完毕，谈话结束，当场约翰胡斯被用火烧死，就当着教皇的面绑在一根柱子上放火把他活活烧死。所以教皇召见而且碰到这种要命的事情的话，这是不得了的。所以马丁路德教皇召见的时候，你是去还是不去呢？当时德国的皇帝也给了马丁路德一个保护令，但谁都知道这个保护令到时候是不算数的，当时约翰胡斯也有保护令，结果呢他被当场烧死。马丁路德去了，当他答辩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声明他的立场，为什么他反对卖赎罪券，为什么他觉得当时教廷所做的有一些事情是不合乎圣经的。讲完最后一句话，他说一句话，翻译成英文是说 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要死要活随你们，这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 那就是他所说的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他不会服在任何人之下，他只在神的面前做神的仆人，但是他可以抗拒天下最有权柄的人，不管你是教皇你是德国皇帝， Here I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 但是同时马丁路德也提醒我们，另外一面基督徒同时是一个最负责的、最有责任感的、最甘心乐意服侍众人的仆人，因此我们服在众人之下，一方面不受任何人的辖制，一方面我又甘心情愿的含住众人的仆人，成为服在众人之下的一个人。看来是一个矛盾的，其实正是耶稣基督他生活他所表现出来的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当然怎么样在某些情况下你要站稳你的立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必须甘心乐意做众人的仆人呢？这中间就有一些讲究。那我们仔细再看二十节所说的，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律法的意思在当时的时代所说的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犹太人所用的今天叫做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当中对犹太人的宗教礼仪有很多的规定，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有受割礼的约定，还有很多的条文，一大堆的东西。那谈到可以吃不可以吃的话呢，如果中国人一看我们都会昏倒，因为你爱吃的都是不可以吃的。你所有爱吃的，你爱吃 lobster 大龙虾吗？在犹太人的习俗那是不可以吃的，那是不洁净的。你爱吃炒鳝鱼吗？不可以吃，因为那个鱼是没有鳞片的。你爱吃鳗鱼吗？不可以吃的，因为鳗鱼也是没有鳞片的。你爱吃猪肉吗？不可以吃，牛肉可以吃，羊肉可以吃，可猪肉不能吃。那大部分的鱼虾类，大部分的鱼是可以吃的，虾子有一些可以吃，很多是不能吃的，很多的贝壳类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作为犹太人是很辛苦的，他们吃的东西叫做 kosh， 我常常称叫做可惜 kosh， 他们吃 kosh food，就是用犹太的以洁净的规矩所精挑细选的，用他们特别的方法 cook 的东西。伊斯兰教徒我们叫做清真馆，清真的意思是按照以回教徒的规矩所煮的食物，清真啊。那犹太人的清真就叫做 kosh， 所以叫做可惜的食物叫做 kosh。 那我们吃的叫做 non kosh， 不是 kosh， 所以我们吃的是不可惜的。那他们很多很多规矩，他说像律法以下的人，像这些守这种规矩的人，如果我跟他在一块，他意思就是说我就做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向犹太人传福音，如果犹太人他只吃可惜的东西你怎么办？你只能跟他吃可惜的。你就哎呀可惜啊可惜，这东西怎么这样 cook 呢？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哇又是蒜又是酱又是这个又是这个，那很多东西就是他们不能吃的。那么我虽然在美国读书，没有什么机会打工。我记得我有一个以前的长官，工作的长官，他大学、高中就在美国读书，大学也在这里读书。他大学读书的时候，像 Bentley College 这种，他们有时候在餐厅里面哈，所以我没有看过 Bentley College 的厨房是怎么样。在美国，很多像这种的学校的厨房，它有两个厨房，一个是 kosh 的厨房，一个是 non kosh 的厨房。也就是说那个锅子如果是犹太人准备他们食物的锅子，那个锅子绝对不会炒过猪油，也不是说洗洗干净就可以 no， 他那个锅子如果是准备煮着犹太人的 kosh 的食物的，那个锅子就只能用在这个用处，所以他干脆连厨房都分两个。所以犹太人的菜不但是另外一道菜，他连锅子连厨房连房间连碗盘汤匙调羹通通是 kosh 的，那其他的食物在另外一个厨房另外一个摊位。所以我那个主管就跟我讲，哇以前做事的时候搞不清楚，两个不锈钢锅都一样，我只知道哪个 kosh 不 kosh。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厨房你说这个这样的话，常常混在一起，干脆两个厨房两套餐具、哦、所以不会混的。对犹太人很严格的规定来讲，他觉得你弄错了、哦、简直像要命一样。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照他们，为要得着他们。也就是说当他不会觉得因为要 offensive 让他觉得哎呀不舒服，像这样的人他就做这样子一个人。但他自己说明了，我其实我是为了得这些律法以下的人。但他像说有一些没有律法的人，就没有旧约这个规定的人，我就做一个没有律法的人。 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可他讲律法的时候，他要解释我的意思是，我这个人不是没有律法没有规矩，其实我在神的面前有神所给我的律法，我是有神的律法，但是不是犹太人文化规矩当中的饮食上的这些律法这些规定。当然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搞清楚，因为美国人当中有一种姓，还有很多的有一个公司啊，卖车子的，他的车子名叫做无法无天的无法 lawless。 我很奇怪啊，为什么有人的名字叫这个 lawless？ lawless 就是没有律法，无法无天的无法，怎么有人名字叫无法呢？那你买这无法的车子，会不会有点危险？所以我常常开了车，看到前面那部车，它的车行这些 lawless， 当然我还没搞清楚为什么叫，那这边没有律法，翻译成英文就是 lawless。 但他说我不是 lawless， 我不是没有律法的，我其实有神的律法。接下来说，我向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这个软弱也不是普通的软弱，不是身体软弱，不是心灵软弱，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在第八章有提到，因为第八章提到这个食物，那么祭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所有这些祭过偶像的物，那么他就提到有所谓的信心软弱或者是良心软弱的人。有些人良心软弱，就是他对这个真理搞不太清楚的时候，他会以为任何的食物祭过偶像了，就好像这个食物被下了毒一样的，那吃了就不得了了，所以他叫做信心或者说良心软弱的人，在第八章的第七节。因为这些有一些人不是有这种清楚的真理跟知识，因为拜惯了偶像，所以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啊。然后第十节说，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有一些人在殿庙里面，这些有知识的人在庙里面坐席，这些人的良心如果是软弱，因此会不会绊倒他们的等等，他就谈到软弱软弱，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的信心的缘故，或者他里面的良知的缘故呢，可能是过度的敏感，过度的反应，他叫做软弱的人。如果有些人有这样的软弱呢，我就迁就他们，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因为总有一个目的要救一些人。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要说明一下，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第二十二节所说的有没有限制呢？我会不会要去救一个舞女，我去做舞女呢？我会不会去救一个妓女，我去做妓女呢？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是这样做法吗？我想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了救一个杀人犯，你也去杀几个人，然后呢，哎，我们都是杀人犯，然后我救你，我想这不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就是说他不是在道德上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也不是在真理信仰上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如果有些人完全走偏离真理的道路，我也像他做什么样的人，然后能救他吗？不可能的。我记得在某个场合我曾经说过，有一次听到一个可以说故事或者一个见证吧，有个女孩子她很有传福音的热忱，所以她要去拯救那些不来教会的人，她不拯救那些常常去跳舞的人，所以她就去舞厅啊，就是不是没什么，舞厅跳舞也没什么嘛，所以姐妹就到舞厅跟人家跳舞，跳舞的时候呢，然后希望在舞厅跟人家传福音啊，所以有一次跟个男生跳舞，跳舞的时候就跟他传起福音来了，一面跳一面传哈。那男孩子听啊听，听啊听，就发现哦，你是个基督徒，哦，然后两个人可能还在跳 disco， 那跳了跳，你是基督徒，那你来做什么？哦，你要跟我传福音，介绍耶稣，介绍耶稣，在这里，你看，那俩继续在跳，你为什么来这里跟我讲耶稣呢？他说，因为你在这里不在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来找你的时候，只有在这里找你嘛，对不对？那从另外的话来讲，因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所以你在跳舞，我在做跳舞的人，然后为了给你传福音嘛。那个人说，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种地方是你该来的地方吗？什么叫做像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人呢？当然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听起来很有意思，不过我们要懂它的意思。有些人佛教有一个说语，就是说这个怎么讲，不入地，他说他要去地狱救人哈，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或者说要入地狱去救人啊。其实这是他们讲到一个他们的一个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佛教观念来讲是一个有很好的功德的人，他可以成佛了，他拒绝成佛，他说了一句话：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啊，所有下地狱的人如果不空的，就是通通做佛的话，我也不要做佛。所以他要去地狱救人啊，这是一个佛教里面认为哇很伟大的一个人。不过你也知道这句话是不可能的，地狱不会空的，地狱不会空的，所以这个人永远不会做佛的。可是他现在是被升为佛，只是他的心愿很好而已，所以实际上是不可能地狱会空的啊。当然他所谓去下地狱救人的意思，他也是去下地狱救人，而并不是说真正去做一个坏人然后因此下地狱，对不对啊？这个意思不一样。真正向什么人做什么人是什么意思，是在生活习惯上，在文化上，不是在道德上，不是在真理上面的妥协。生活习惯那个东西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文化的生活习惯的东西也是一种我们叫做英文叫 identity， identity 就是一个自我的认同，自我的一个身份的问题，我是什么样的人。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个中国内地会，戴德生他在中国创立的，他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大概是1860年前后，鸦片战争之前，他就先到了中国，然后学中文，然后想要那边向那边中国人传福音。他到了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做了一件在当时这个西方宣教士的圈子里面来讲是叫做惊世骇俗的事情，就等于说 shock。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他留辫子，清朝人都留辫子啊、那么洋人啊，洋人包括生意人、军人，包括宣教士，都会笑这些中国人，因为你知道在西方的习俗或者从圣经的观念来讲，男人留长头发本身是怪怪的，男人再留个辫子是更怪的。而且你要看电视你才知道，他辫子不是普通留法，清朝人的辫子是头从耳朵以前前面是剃光的，所以他们的不是普通这样长头发。这样你看到美国人很多留辫子，但你没看到美国人留辫子是后面有辫子前面是光头的，所以他们是耳朵以上一切起来，前一半是光头，后一半留个辫子，是中国式清朝的辫子是这样梳法的。那英国人、欧洲人这些自认为全世界最有文明的人，看到这些他叫做猪尾巴 pigtail， 所以他是瞧不起这种人，即使是宣教士也会觉得无法想象。戴德生就留了一个猪尾巴，所以当时在宣教士的圈子里面，戴德生是被认为伤风败俗，被认为是低级的人。你怎么会向那种最没有知识、最没有文明的中国人学留这个猪尾巴呢？哇，被骂得要死。当然有很多的宣教士发誓，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嫁给他的。当然他没有娶到他们的女儿就是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他来讲，为什么他留个辫子？为什么他穿上中国人的唐装？他没有穿西装。你看那个时候所有宣教士的照片，每一个人都是穿燕尾服的，每一个宣教士，因为这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同，这是高度文明的人的象征。所以即使宣教士通通穿燕尾服，在任何的场合，他们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人来向低度文明的中国人传福音的。唯独戴德生留起辫子，穿上长袍马褂，戴上一个瓜皮帽。所以你看内地会的宣教士的照片，几乎没有例外，所有的内地会宣教士都戴瓜皮帽，都留辫子，都穿长袍马褂，因为他们的创办人戴德生是这样穿的。他就叫做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像中国人他做中国人。因为留个辫子，戴个瓜皮帽，穿个长袍马褂，没有在道德上有任何的妥协，他也没有在真理上有任何的改变。可是即使如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想起来说，堂堂的像中国人，哎，好，如果你去非洲或者你去南美洲， 到亚马孙河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印第安人只穿一条裤子，然后插个什么，你要不要穿那样的衣服呢？你就知道何等的困难。我们这种泱泱大国，中国人这么有习俗的，哇，要穿这种衣服吗？那如果要向他们做什么样的人，你要怎么办？如果你到，比方说到别的地方，你到印尼、到印度去做宣教师，就发现他用手抓饭吃的，没有刀子，没有叉子，没有筷子，用手啊，不是稀稀沙拉。哎，他们就这样，那你要怎么办？你坚持要拿一双筷子吗？所以你说种族歧视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其实这是每一个人天性里面，我们都有一种东西，那是我们的文化认同，那是我们身份的认同。有些东西你很难放下来的。当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时候，他意思就是放下这个，他可以放下这个。但是我必须说，说的是简单，其实做起来你就知道了，不太容易的。如果说洋人要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当然觉得这很好啊，我们的衣服很好，食物很好，什么都很好，对不对？那你试试看，有一天你到一个地方，你必须放下你所谓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你能够很简单的放下来吗？恐怕不太容易吧。以我们的教育水平，以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等等欣赏，你能够放下这一切，就是为了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吗？但是保罗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所做的、我所生活的习惯、我的服装、我的任何一切东西会拦阻我把福音传给他的话呢，我就可以通通放弃，我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他23节就是总结了整个前面所说的他的目的，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一刻是他整个人生当中选择的最高的一个指标，只要在传福音上对人有益，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任何事情对传福音有妨碍，我什么都不做。虽然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不做。那你知道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的东西哈，譬如说刚才也提到软弱不软弱的问题，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事情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譬如说旧约圣经提到不能吃血，不能吃血，那中国人的酸辣汤常常加猪血，那你是吃呢是不吃呢？当然这也是小事一桩了，对不对？酸辣汤没有猪血又怎么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对于吃猪血这类东西非常敏感，而且这种东西的话，你怎么样？你虽然热爱猪血，你得为福音的缘故就免了吧。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方去，哇，你当地的土著他们可能是活活的那个鲜血加在饭里面，很尊敬的贵宾才能吃的，你怎么办？你一看，要命哎，还不是煮好的猪血，他可能就是和的嘞，红巴巴的啊油，那人家又那么尊敬你，哇，当成贵宾才能吃的，你怎么办？像他们就做他们那样的人呢、啊，你就得高高兴兴的，还得面带笑容就把它吃下去。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些，因为我学宣教的，我常常听宣教师做见证，看到宣教师的书，想一想，如果我去到那种地方，他们给我一种食物，搞不好是会活的，在爬的蚂蚁呀、啊，或者什么虫子啊，哇，是他们的最宝贵的食物。我这个人啊，从来是，我现在吃饭有两个要求，我向来是吃硬不吃软的。你知道，所以食物哈、啊、软趴趴的东西，我是先天性的就有点怕怕的。所以以前我不吃茄子的，炒茄子哈、啊，茄子熟的嘛，但是煮起来那种软软的，你知道吗？当然，自从娶了师母以后，生活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茄子现在可以吃，而且很爱吃。但以前连茄子我都不吃的，但这种半生熟的那种软趴趴的东西，所以一个是吃硬不吃软，第二个吃熟不吃生。只吃熟的，生的我都不吃的。日本菜那种生鱼片嘛，沙西米啊，什么东西，他们的寿喜都是呜、鱼子啊，呜、好吃哦，我都是谢谢，给你。所以有一次日本人请我客，哇，摆出20种不同的寿喜，20种哦，每一种一排，哇，只有2排是熟的， 这两排我包，其他送给你们。可是我在想，如果是做宣教士，每个人的文化习惯不一样，假如有一天神真的要我去日本做宣教士，那人家那么恭敬的给你吃沙西米，我怎么办？我也知道当西米露吃了，你知道沙西米跟西米露是不一样，对不对？那西米露很好吃的，甜甜的东西，对不对？你要把沙西米当成西米露，咬着牙也就吃下去了。如果我不吃太失礼的话，这就是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可是不是真理上的妥协。所以当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有些人会说，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就提到保罗肯定当面的指责彼得，因为什么？彼得当时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在叙利亚，这巴勒斯坦之外，当时他跟当地的信徒，大部分信徒不是犹太人，一起吃饭，结果有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那保罗就这个彼得就立刻离开这些外邦人，就跟犹太人坐在一起啊等等，所以保罗当场责备他，当场责备他。哎，有些人说，那如果像犹太人做犹太人，犹太人来我就跟犹太人一起吃饭，我就不要跟外邦人吃饭，我不要吃外邦人吃的东西，我要吃犹太人吃的东西，不是也对吗？那为什么保罗没有妥协？保罗为什么责备彼得呢？原因，这跟信仰的真理有关。保罗强调一件事情，当你这样做的话呢，无形中你是告诉这些外邦人说，好像教会里面有等级，其实犹太人是这样，不是犹太人是那样，那好像犹太人的食物啊等等有什么问题似的。他说你这样的话呢，就是真理本身受到污染，这是不对，所以他当场就责备。所以有一些真理的事情他是绝对不肯妥协的，包括当时有一个他的学生叫提多，他是一个外邦人啊，当时犹太人也认为应该让提多受割礼，保罗坚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需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他不需要受割礼，他就坚持。所以有所坚持，有所妥协。当然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加上这些话，因为他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常常会怀疑他，说他做事情好像前后不一致。那保罗要解释为什么你看起来不一致，因为我像犹太人做犹太人，像外邦人我做外邦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做事情按照律法，像不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就不坚持按照律法。所以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么这样，这么是那样，他说虽然看起来不一致，内在有一个一致的原则，一切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让别人跟我同得福音的好处，至于跟真理无关的事情，一切我都可以妥协，但跟真理有关的事情我一步也不让。所以看起来是矛盾，其实是有内在的统合性的。然后二十四节开始他也提到他一切为了福音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比方，就好像运动员，他说什么呢？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他勉励所有的信徒，哥林多的信徒以及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勉励我们，我们要努力的去跑，得到从上头来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奖赏。然后他就提到说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一方面他提到说好像赛跑的时候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并不是说将来在天国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好像我们基督徒之间还要竞赛一样，谁得奖赏谁不能得奖赏，那我们真理堂里面哪几个人得奖赏其他人都不得奖赏，他意思不在这个，他只是用个比方哈。竞赛的话呢，只有少数的人得奖赏，所以你必须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种特别在这种像跑马拉松这种比赛的话，特别能够感受到坚持到底的意思。我以前从来不看马拉松的，因为太久了嘛，快的人两个多小时跑完，慢的人十个小时还没完呢。有一次那 Boston 马拉松我不知道去哪里，已经都天都黑的，人家都跑完了，还有一个人没完的，他路上慢慢在跑慢慢在跑，可是如果他没跑完了，后面的人也不能收工啊，应该老早有人告诉他，哎，别跑啦，人家都下班啦。那个人还蛮坚持，这应该得精神奖。我的小女婿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跑马拉松的，所以呢以前我从来不看马拉松的，后来为了他呢偶尔看一看，我只看过一次而已， 哇，那天冷得要命，然后呢那天要等着看他一眼，结果又没看到，为什么呢？太多人了，然后等啊等啊，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所以东张西望他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他就说哎，刚过去了啊，所以我等了两小时就没看他啊，然后又跑到终点去看他一次啊，所以在中间的地方跟最后的终点，所以中间的地方我 miss 掉，没看到，到终点才看到他。那就看到很多跑的人，开头哇，这个跑得快的，你看电视上跑前面第一名的人，哇，开头跑第一名，常常是最后没有了。跑马拉松需要坚持的，你真的要跑完真的是不容易。想想二十几英里耶，换成公里三十几公里耶，哇，你走三十几公里都走不完了，还要跑三十几公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跑马拉松，有一次我女婿他跑到芝加哥去跑马拉松，那天他还带一张报纸回来，是芝加哥的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那为什么带回来一张报纸呢？那边把所有参加比赛、比赛完跑完的名单全部列出来，哇，登两大页，每个人好小一个字，然后他特别标出来，他是第3672名。我说3672名还算名吗？但是也算赢啊，第一个跑过了，第二个呢不长不短的，他最后跑完大概七八千个人嘛，在中间上面一点点。马拉松你就算跑完了已经算是得奖赏了。信仰的路上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你跑都跑不完。因此保罗勉励我们要在这条追求信仰的路上要坚忍下去。我自己信主三十几年，回想我们那时候的同学信徒，大学同学，很多的热心爱主的同学信主的，也看过很多，然后后来做团契辅导，做长老，做执事，现在做传道人，所以我们看过很多所谓信主的人，从我三十年前我的同学开始，到这么多年来以后，我们给他们施洗的，我们带领他们在信仰的路上走上去的，回头想起来你就发现真的是很多的人是跑不完的，半路而废的很多，开头热心最后不见的很多。所以保罗勉励我们，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不都得奖赏，不都得奖赏。就好像马拉松一样，你开始看镜头的前三十分钟，跑第一名的，跑第二名的，第三名的，我们走着瞧，等到两个多小时以后你再看看那些人在哪里，很多人就不见了。这是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在土浅石头地的，哇，发苗最快，呜呜，长得特别高，然后太阳一晒就没有了。信仰上的路是一个长跑，所以呢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第二个，教立诸圣的诸事都有节制，训练的过程中你要学习懂得节制，节制。有人这样说，我从我女婿上看得出来，他们说跑马拉松的人从来不会胖的，而且是真的，我没有看过一个马拉松的选手是胖的。打拳的有没有胖的？有，任何的运动都有胖的，还有的运动是非胖不可的，日本的那个相扑啊，那就是要很胖很胖很胖，肉不够的根本不行，就是要很胖的。那有一些理论上他运动量也很大，拳击选手也有很多的还是蛮胖的，唯独马拉松你多一两肉都不行，因为那一两个肉乘上二十几英里，那是多少的 energy 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学物理的知道，对不对？ mass 加上加速度嘛，那个 mass 是重量嘛，你的体重乘以加速度再加上这个距离，要命啊！所以你身上多一磅的肉，哦，你跑二十几公里下来，那个 energy 不要几千几万个卡路里才够的，所以省一磅的肉都会对你赢不赢有关系。所以你看每一个马拉松跑马拉松，尤其跑完的那些人，尤其得前名，每个人都跟竹竿一样，因为什么？他要有节制。运动员的精神其实就在于节制上，不但是饮食生活习惯上要节制，在他的训练过程中很多东西都需要有个节制。所以运动员的精神就是在于他们能够一个所谓 self control， 自己控制自己。保罗用这个比方就在提到说，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之一就是要有节制。这些运动员 节制是为了得冠冕，而得的是一个毁坏的冠冕。就是说奥运的金牌也罢，以前他们是有一个桂冠啊，就是一个桂的叶子做的那种一个毁坏的东西，但他们都是那么样的节制，那么样的拼命的训练努力。我们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那我们不是应该更加努力吗？他的意思用这个相对的来做对比，要有一个节制。那当然我以前也可能说过不止一次，我很佩服的一个英国的运动家叫做Thomas。 这个 Thomas 这个人是得过奥运十项金牌，那这个人的非常的自我节制。那他呢就是为了运动，为了得奖牌，所以他很多爱吃的菜他不吃。我在一个访问记者看到，原来他猜爱吃这个四川菜，他爱吃辣的，可是为了奥运金牌他八年没吃过任何辣的东西。他说他每天吃的是他最痛恨的食物，记者问他你痛恨什么，蛋，他一天吃八个蛋就快完蛋了，你知道，每天吃八个蛋。然后那个 ham 他的那个火腿肉是每天吃好几磅的，四磅以上的火腿肉。他说这是我最痛恨的食物，火腿跟蛋，哪一天我再也不拼奥林匹克金牌的时候，我就火腿和蛋永远从我的菜单当中剔除。然后他就可以每天吃四川菜，可他是为了奥运金牌，爱吃的都不吃，不爱吃的拼命吃啊。他那时候在洛杉矶奥运，那前一次是在俄国的莫斯科奥运得十项金牌，紧接着四年之后在洛杉矶奥运得到第二次十项金牌，一拿到奖牌立刻行李就拿了，比赛还没结束就要上飞机回英国，记者抓着他访问说你还有三天比赛还没有结束吗？还没参加毕业闭幕典礼呀？他说不行，离下一次四年之后的汉城奥运只剩下三年十一个月零二十七天，他开始练了。你知道这种人是非常有节制的，他闭幕典礼不参加，所有的节目不看了，这叫做运动员。当然后来我注意他的消息，因为我是追踪四年之后汉城奥运如何，他得了第三名，但是他其实应该得第一名的，因为他比赛到第七项撑杆跳的时候他的杆子断掉，这一断不打紧啊，第一断掉的杆子戳了他肚子，只是没有穿过去，如果穿过去就掉起来了，但是呢受伤了，可他没有退席继续比赛。那你可以想象看哈，这个撑杆跳是很要用腹肌的肉量，这个力量的嘛，对吧？你腹部受伤虽然是皮肉之伤，痛一定痛的嘛，你怎么用力啊？第二个杆子断了，所以韩国就给他们大会用的一般用的杆子，不是他个人用的。你知道撑杆跳选手你用什么杆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就用大会普通的杆子，所以撑杆跳他比他最好的成绩少到一两百分。可是他最后两项他拼着老命，他得到他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最后一项是1500公尺，打破他八年前在莫斯科奥运的时候，你知道他第三次比赛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几岁，三十二三三岁了，八年前的时候他不过才二十三四岁，他1500公尺比他二十几岁跑得还好，可是他仍然不能赢回所差的几分，所以他得铜牌他跟金牌只差不到一百分，大概七八十分。所以撑杆跳他没有输掉的话他一定冠军的，所以他没有得金牌，但我觉得这个人是值得得金牌的人，他的自我的节制，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所以保罗提到这些运动员的精神，就提到他自己的榜样，他说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什么意思呢？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跑步的人一定要知道你要跑到哪里去。你看美国 football 就是了，常常有时候偶尔会听到这种消息，打 football 的人有些人哦 touchdown 他打正的，结果呢跑错了，结果你该跑哪一边，尤其小孩子就一抓着球就乒乓乒乓跑哪一边，你要跑到对方那边去达阵啊，你跑到你自己那边达阵干什么？这叫做奔跑不要没有定向。有些人是拼命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你看到拳击赛就是了哈，每一拳要打对地方，不然是浪费体力，对不对？打空气是什么意思？你没有找到你应该攻击的对象。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要有人生，要有个明确的目标。在基督徒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仰的生活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一切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27节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基督徒要变成一个禁欲主义者，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有些人就是要禁止自己的食欲，攻克己身嘛，禁止自己的食欲，禁止自己的性欲，所有东西要攻克己身。这边所说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意思就是说，我要在什么样的每一件事情上，我要坚持一件事情，让我自己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服在神的带领之下，愿意为主的缘故放弃一切世上的享受，放弃一切会妨碍我传福音的事情。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攻其实就是斗拳的那个斗字。我打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打拳好像我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这个人能够服在神的带领之下。那下面一句话说什么？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弃绝的意思不是说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怎么呢？反而就失去了这个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啊。弃绝的意思不是失去救恩，弃绝这个字在英文常常翻译成 disqualify， 就是在如果说那个学柔道的，他们常叫做失格，失格的意思是说失去竞赛资格，因为你犯规，因此失去得奖赏的机会，失去竞赛的资格，不是失去救恩。所以在前面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想那边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提醒。那边提到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好像在盖工程，然后这个工程在将来要有火的试验，就是在神的面前最后我们要向神交代，然后这个试验会试验出个人的工程怎么样。第三章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就得赏赐，得赏赐，等于得冠冕。第十五节，然而人的工程若被烧毁，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就是说当你所建造的工程，也就是你为主所做的这些事情，如果经过最后的试验毁掉，你不会失去你的得救，救恩是存在，你是得救，但是仅仅得救，好像是火里经过一样，然而你的工程烧毁了，你的赏赐，你的奖赏也就没有了。换句话说，简单的说起来，意思就是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赏赐，得救未必得赏，得赏的人一定得救的，因为你只有先得救才会得赏赐的。但是有人是得救而不一定得赏赐，我们会得救，但在神的面前却是羞羞愧愧的，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功都归于突然，都归于无有，被火烧毁了。一样，当我们不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时候，我会传福音给别人，最后归于无有，被弃绝，就是说我不能得赏赐。会有这样的情形吗？我自己侍奉主这些年下来以后，越来越深深的警惕是有可能的，因为看你侍奉的动机，看你自己侍奉的方式是不是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还是我们只是做一些所谓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草木和谐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他的信仰建造在磐石上，在根基上，还是只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虚浮的一种感受 everything ok 好像都还可以，然后呢以至于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沙滩上，建立在一个不扎实的根基上，考验来临的时候一切都付诸流水，那个时候就在悔恨中 感受到保罗所说的，我个人的得救可能是存住了，可是我将来却要羞羞愧愧的见主的面。所以大陆在那时候遭遇大逼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传道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他们也为主侍奉一段时间，当逼迫来临，当他们看见自己教会的信徒在逼迫中跌倒，在逼迫中否认主，在逼迫中卖主卖友，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看见你教会的信徒是如此，这些是你牧养的羊群，是你带领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说他会有什么感触？他就会像保罗所说的，你是得救，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然后你不会得赏赐，你将来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将来是一个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时候。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一切为了福音我愿意摆上自己。所以边云坡弟兄他以前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个诗是我非常喜欢，我们也曾经练过的，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这叫做自由选择不自由，但这是基督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心智，就愿意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的享受，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提醒，给我们这样的眺望，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激励，好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能够竭力的往前奔跑，为要得着你从上面说要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赏赐。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